从星期日开始，副总统贺锦丽开始对非洲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旨在深化和重构美国在非洲的关系。这个是拜登总统为对抗中共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最新和最引人关注的外交活动。下面请听报道。据副总统贺锦丽星期日抵达非洲国家加纳之后表示，美国将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并帮助非洲刺激经济增长。根据副总统贺锦丽的行程安排，他将在3月26号至29号访问加纳，并会见加纳总统拿拿阿富福阿多。从3月29号至31号，他将访问坦桑尼亚，最后一站则是赞比亚，时间为3月31号和4月1号，并与这三个国家的总统会面，同时计划宣布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贺锦丽在抵达加纳之后没多久说，在这次旅行中，我打算做的工作主要是增加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和机会。加纳是贺锦丽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华盛顿之前一直在度寻求加强和非洲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年12月在美国和非洲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承诺在未来3年内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这个月访问尼日尔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向非洲撒哈勒地区提供1.5亿美元的人道主要援助。美国高级官员上个星期说，贺锦丽此行仲将讨论中共在非洲参与美国关注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以及中共在债务重组方面的参与。尽管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因为中共在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但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他强调，美国是帮助伙伴国家建设能力，而不是剥削这些国家。另外，尽管拜登总统至到现在还未以总统的身份访问非洲，但预计今年迟些的时候会前往非洲。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星期日表示，白宫非常支持参议院一项允许商务部审查并禁止 TikTok 的法案。该法案将赋予商务部审查并可能禁止使用与外国政府有关技术的权限。一旦拜登签署， TikTok 的下一步可能会遭到禁用或者强制出售。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白宫非常赞成参议院提出的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将赋予商务部审查与外国政府有关技术的权限，因为同中共有关的 TikTok 平台正面临国会越来越多的担忧。华纳在节目里面说，我们给了商务部长禁止和强制销售的工具以及其他工具，我认为白宫非常支持这项法案。参议院推出的这项法案名为限制危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安全威胁的出现法案。法案目前已经获得22名参议员支持，包括11名共和党人和11名民主党人。但华纳没有说明白宫是否已经表明，如果获得授权，他是否计划禁止使用 TikTok 或者强制出售。在华纳和参议院少数党党边，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图恩的领导下，参议院一个两党议员小组正推动赋予行政部门更多监督外国技术的权力。官员他们担心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会将用户的数据提供给中共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国会参众两院都提出了在美国全面禁止该平台的建议。目前美国已经有30几个州和至少10几间大学对 TikTok 发出了禁令， 而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加拿大、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英国、新西兰、日本、印度和欧盟等，亦在其政府机构或议会方面禁止该社交媒体软件在官方设备上使用。针对近来的银行业信心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日说，尽管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行动缓解了市场压力，但金融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并呼吁各方继续保持警惕。下面请听报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星期日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时候，重申他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他说，我们预计2023年将是另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全球增长将放缓至 3% 以下，因为疫情大流行、乌克兰战争和货币紧缩带来的创伤已经对经济活动造成了压力。他补充说，即使2024年的前景更好，但全球增长仍然将会低于 3.8% 的历史平均水平，总体前景依然呈现疲弱状态。格奥尔基耶娃说，在银行倒闭之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对金融稳定风险做出了果断的反应，但现在不确定性仍然很高，这个凸显了保持警惕的重要性。而同样明显的是，金融稳定的风险已经增加。在债务水平比较高的时候，从长期的低利率迅速过渡到高得多的利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压力和脆弱性。他说，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银行部门最近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评估对全球经济前景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另外，格奥尔基耶娃亦提到，地缘经济的分裂可能会将世界分裂成敌对的经济集团，令每个人都更穷和更不安全。他敦促中国政策制定者令经济从投资转向更持久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包括通过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表示， IMF 正在密切关注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债务水平高的低收入国家，而 IMF 先前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2.9%，预计将在下个月发布新的预测。美国将在这个星期召开第二届民主峰会，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以及中国发起外交攻势之际，寻求对抗威权主义的统一阵线。下面请听报道。第二届民主峰会将在28号揭开序幕。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承诺捍卫民主，并在任期的第一年举办首届民主峰会。为了回应啲人对首届峰会过于关注与美国相关议题的疑虑，美国这次将会同赞比亚、哥斯达黎加、南韩和荷兰领袖共同举办这场为期三日的峰会。这场会议大致将以视讯方式进行，一共邀请了211位领袖参与，比2021年的首届多出8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将会就乌克兰和平问题进行视像对话，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都未受到邀请出席本届民主峰会。至于在欧盟国家中，拜登未邀请匈牙利与会。另外，缺席峰会的美国合作伙伴还包括新加坡和孟加拉。新加坡的选举通常被视为自由，但他们限制自由集会并监管媒体，而孟加拉则根据数字安全法案逮捕数以百计的民众。在拉丁美洲，拜登首次邀请洪都拉斯出席。洪都拉斯因为当局改善2021年的选举进行方式而受到赞扬， 尽管国内暴力仍然持续上演，最近仲同台湾断绝关系，转向同中共建交。美国国务院拒绝讨论获邀与会的标准。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对于本届峰会，我们的目标是在于邀请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区域与社区经济多样化的国家。我们并不寻求定义哪些国家是或者不是民主国家。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人权专家福雷克斯说，这场峰会登场之际，正值民主面临的威胁从一个被视为重要的议题发展为现在一个既重要又极其迫切的问题。这场会议将邀请公民社会代表齐聚一堂，讨论民主面临的一连串挑战，包括监控技术。随着中国技术快速进步，美国将这个视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乌克兰3月26号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美国同其他世界大国反对俄罗斯的核讹诈。中华民国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话，俄国操作核威胁由来已久，核大战的可能性不高。下面请听报道。乌克兰外交部星期日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乌克兰希望英国、中国、美国、法国，尤其是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上任理事国，都采取有效措施来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核讹诈。中华民国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27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俄国在这里操作这种核恐惧，其实从去年大约6月以来就已经开始展开了。他下令核武器部队进行军事演习之后，说俄国亦有部署新的这个核鱼雷、波塞冬等等。那现在是实际上将战术核武器搬到邻近的这个他的联邦的国家那里，但是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由于俄国他操作这个核威胁已经由来已久，所以我相信就是这部分不会有实际上的这个作用。简单讲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核大战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不高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游戏，千祈不要被俄罗斯他的这种任何的一个举动就会说担心到核大战。因为俄国这个就是核主的一个重要性，亦就是俄国亦明白如果他滥用这种核武器的话，他会受到报复，这个亦是俄国没办法承受的，这个就是后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政治节目面对全国中表示，我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普京履行了他的承诺，亦没有任何核武器转至白俄罗斯。柯比说，美国每日都在这里密切关注局势的演变，截至目前没有发生令我们调整战略核态势的情况。另外，美国国防部亦说，在莫斯科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普京上个星期六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驻扎了10架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他说，从4月3日开始，我们将启动全体人员的培训，在7月1日之前，我们将完成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为战术核武器建造特殊储存库的工作。普京还说，俄罗斯不会将核武器的实际控制权移交给白俄罗斯。但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说，普京的声明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升级。该组织在 Twitter 上面表示，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误判或者误解的可能性非常高，共享核武器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差，并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术武器，将会遭到进一步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日警告说，如果白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部署俄罗斯核武器，欧盟准备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梁欣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再见。